龙天护法迎新年，慈悲喜舍观音现，一朝醒悟佛性见，嗔恨烦恼化云烟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们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2020年的新年，佛光普照，台长非常高兴再次与大家在悉尼相聚，共沾法衣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学习佛教精髓，让中华文化与佛陀的智慧发扬光大，利益众生。要让每一个家庭幸福，社会稳定，世界和平，台长在新年之际祝愿大家新年进步，福慧双修，学佛精进，有求必应。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，在2019年底澳大利亚的山火已经造成了8000只树熊被烧死，数千人无家可归，新西兰的火山爆发导致几十个人的丧生。1月8号乌克兰一架飞机坠毁，180人全部丧生。最新的调查显示，有近30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忧郁症，并且正在服用抗忧郁的药物，也就是说大概有每8个澳大利亚人当中就有1个在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。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，澳大利亚新增的癌症病例数据高居全球第一，所以2020年新增癌症的患者近15万。据统计，1/3的癌症是由心病而产生的，至少有40%的癌症患者死于心理的因素，他们包括孤独、恐惧、绝望、极度的悲哀和伤心难过、怨恨情结，悲观情绪非常容易诱发人的癌症，导致心脏衰竭死亡。佛法讲万物唯心造，人生苦乐参半，无休止的欲望只会造成人间的烦恼不断，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凡事有度，知足常乐，才能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啊。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，甚至有时候丧失人本来应该有的善良本性。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在今年6月，泰国25岁的女子叫坎查纳斯里松，因为她的男友吸毒坐牢，急需保释金，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的资金帮助她的男友，她不惜雇凶，试图杀害55岁的母亲，以便能继承母亲的大量遗产，并从银行领取保险金，最终被判刑入狱。在今年8月，俄罗斯一名成绩非常优异的、多次获得学术比赛冠军的优秀学生，因为嫉妒妈妈对弟弟的疼爱， 痛下杀手，用斧头砍死了他的妈妈和双胞胎的弟弟和祖父祖母之后自杀身亡。贪嗔痴慢疑如同毒蛇一样伤害着我们的心灵，人在善恶一念之间，所以一念恶击中恶因，一念正即得善果。学佛修心，唯有让佛心永住在心中，在虚幻的世界当中破除妄念，心佛合一，用无我利他的誓弘大愿培育心中的莲花，才能成就你心灵的净土，一世修成报佛恩啊。台长今天晚一些时候还会跟大家讲2020年会有哪些灾，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。在末法时期，天灾人祸，人只有学会感恩，才能幸福每一天，人只有知足，你才能快乐每一天。一个学佛人的善良是你生命中的倒影，在我们的心中任何的一个善念和善行当中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更善良的自己。记住了，相由心生，乐由心生，福由心生啊。一个心存善良的学佛人必定是一个慈悲之人。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懂道理，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道理。什么叫道理？道理就是你能够懂得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要面对自己。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自大，人生最大的无知那是欺骗，人生最大的悲哀那是嫉妒啊。人生最大的错误那是自暴自弃，人生最可怜的心情那叫自卑，人生最大的罪过那是我们天天都有的自欺欺人，人生最可佩服的那是精进。记住了，人生没有什么破产，事业上和你的前途上任何的破产都不是破产，人生的最大破产那是绝望，人生最大的财富那是健康啊。我们人一生欠别人最大的债务那是情债，人生最大的礼物那是宽恕别人，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那就是布施啊。在1940年11月27号，有个青年，他出生在美国三藩市，英文名字叫布鲁斯利，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演员，他从小就有跑龙套的机会，就是做群众角色的机会，于是他产生了想当一名演员的梦想。可是由于他身体非常的虚弱，父亲就让他拜师学武来强身健体。在1961年他考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主修哲学，后来他像所有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，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当一名演员的梦想。有一天他也与一位朋友谈到梦想的时候，随手拿起了一张 小纸条写上了自己人生的目标，我布鲁斯黎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巨星，作为回报，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、最具震撼力的演出。从1970年开始，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。到1980年，我将会拥有1000万美元的财富。那时候，我与家人将会过上愉快、和谐、幸福的生活。当他写下这张便条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。不难想象，如果这张便条被别人看到，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哈哈大笑。然而，他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。为实现梦想，他克服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比如他曾经脊柱神经受伤，在床上躺了4个月不能动，但是后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在1971年，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微笑。他主演的《唐山大兄》《精武门》《朦胧过江》竟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。在1972年，他主演了香港嘉禾公司和美国华纳集团合作的《龙争虎斗》这部电影，成为一名国际巨星，被誉为功夫之王。在1998年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把他评为20世纪最英雄偶像之一，他是唯一入选的华人，他就是李小龙。一个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享有最高信誉的华人明星，后来他签的这张便纸被一位收藏家以2.9亿美元的高价买走，当时还有2000份合法复印的副本也被抢购一空。拍卖会的主持人当时激动地大叫，哎呀，这张便签呢，就是可能你成功的原因之一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要有信心，要有目标，要活着有意向。一个人精进自会快乐，知足就能常乐，事业先苦后乐，人生自得其乐，精神充满欢乐，岁月随缘就乐。生活助人为乐，学佛要懂得普天同乐。学佛人更应该以一种更为积极、宽容和善良、健康的心态去看待人间的所有事情，你就会能得到别人的慈悲的回报。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下了理解，收获了宽容，种下了谅解，你会收获了和谐，种下了挑剔，你会长出别人对你的埋怨，种下了指责，你会长出了祸根啊。我们人的家不在于大小，在于温馨。我们的心灵不在于你和对方的距离，在于相通。人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不容易，跟树木一样，总会生出旁枝一杈。只要不要忘记常常的去修剪。我们学佛人不要怕烦恼和困难，经常好好的修修你的心，你将永远得到顺利的回报啊。 记住了，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，少看别人的，多想自己拥有的，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。有一个笑话，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，有一位病人对着另外一个病人，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，这个对方过来个精神病人抱了个鸭子，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，哎，老兄啊，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？抱着鸭子的精神病人说，你神经病啊，你看清楚点啊，这是鸭子啊，不是狗啊。但这位精神病人亲密地说，你才神经病呢，我又没有问你，我问的是鸭子啊。这个笑话告诉我们，当自己有病的时候，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。所以很多夫妻吵架，你说他神经病，他说你神经病，两个人都有点病。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，你才会跟别人去争去斗。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，不要指望别人对你的认可，因为自己你最了解自己。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会陪你一辈子，因为当你生活失去光芒的时候，师父告诉你们，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。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，要自己拥有自信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一个人心理衰老有两个标志，你们记住了，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心理衰老不衰老，有两个标志，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，第二个是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有智慧的人想得通，学佛的人看得远，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，一睡了之，一骂了之，一笑了之，一走了之，一死了之，一埋了之啊。有什么可以难过的？有什么可以伤心的？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，过去的伤心和幸福早已化作云烟了。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，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，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。所以学佛修心，海纳百川，有事不要往心里搁，你的身体才会健康，你的慧命才会去除烦恼，拥有长寿之相啊。有一位青年总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，发不了财，整天愁眉不展。有一天他遇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他问啊，师父，为什么我总不快乐？你说什么？师父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？哦，穷？哦，孩子啊，你很富有嘛。这从何说起呢？老人家，老人说，假如现在斩断你一个手指头，给你1000元，你干不干呢？不干。那斩断你一个手，给你10000元，你干不干呢？不干。假如有人要换你的眼珠，给你10万元，你干不干呢？不干。假如让你马上变成80岁的老人，给你100万，你干不干呢？不干。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，给你1000万，你干不干呢？不干。 这就对了，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。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？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如果你早上醒来，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的呼吸，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了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，失去亲人的孤独和伤痛，病痛的折磨，你没有经受过忍饥挨饿的难受，你已经好过世界上五亿人了。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，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。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，身上有足够的衣服，你有房屋的生活，你已经比世界上70%的人富有了。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日数据显示，全球有36个国家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，全球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，而在非洲大陆有1/3的儿童长期的营养不良，全球每年有600万学龄前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夭折。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，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，你已经身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8%之列了。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，那么你比全世界有7000万聋哑人幸福得多啊。人应该学会知足了。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，但快乐的人，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，才能真正的拥有啊。看破放下，才能救度自己。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不慎跌入了一个池塘，他的四肢拼命的滑动，大叫救命啊救命啊，因为他不会游泳，他越挣扎身体越往下沉得快。到了最后，他想反正就要死了，死就死吧。他心一横，全身放松，手也不动，结果身体浮了上来。我们学佛人也是如此，遇到事情越紧张越容易坏事，越看破越放下，不执着反而越容易成功啊。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财，拥有多少不动产，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，救度过多少人，你影响过多少人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多少人在怀念你呀？当今世界红尘滚滚，一个青年从冰冷的湖水当中救起了一位醉酒落水的长发男子，围观者都被这个青年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，并为他热烈的鼓掌。谁知这个青年一双眼睛只在人群当中找来找去，最后没找到，他高呼道： 哎，刚才是谁瞎了眼睛呢？说落水的是个漂亮姑娘，我才跳下去的。现代人做好事救人都要有选择，在名闻利养中不能自拔。你若成功了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若成功了，你吃青菜，人家叫你养生；你如果失败了，你吃青菜，人家叫你寒酸。现代男人喜欢女人的美丽漂亮，而女人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，所以女人学会了化妆，男人学会了撒谎啊。生活中的假话如同台词，常常背熟了就说，真话像咳嗽一样，很多的时候是在你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他说的真话。当你放下面子谦虚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懂事了，你接近了成功。当你用钱在赚回面子的时候，说明你在五欲六尘当中。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是个圣人了。当你还停留在小餐馆里喝酒吹牛，啥也不懂的时候，天天讲面子，说明你这辈子也就如此了。生活总是嘲笑我们太年轻，可是青春一去不复返。人其实很傻，经常犯错，但要想一想，世界这么大，最傻的最吃亏的还没轮到你呢，别放在心上，好好的学佛，下次不犯就是了。新年到了，我们要忘记去年，迎来新年的曙光啊。如果一个人耳根太轻，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，亲眼看到的那未必是真的，何况只是听说。所以不要太斤斤计较。很多人在家庭当中跟亲戚朋友交谈交往当中感情很好，但是台长告诉你们，感情再坚固，折腾多了也会出现裂缝。天太亮，如果不珍惜，白天也许就是你的黑夜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这个经常呢246回答听众问题。在12月14号的周六的联谊会上，在 Ashfield， 台长给佛友看图腾，看出他一个手臂很酸痛，肠胃和泌尿系统不好，眼睛经常流眼泪，脾气很大。台长看出他肚子里有肌瘤还不止一个，还看出他胆里有泥沙样的石头。听众说医院也化验出来过，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慈悲给我看图腾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65年的蛇。
哦，你有一个手臂啊，很酸痛哦。
啊，是。
啊，
对的。
肠胃也不好啊。
对对对对。
啊。泌尿系统不好，腰酸。
对对。
你有一个眼睛以后要当心的。
哦。
有一个眼睛有个灵性，让你经常流眼泪干。
是是。
哎，脑子不大好。
嗯。
有时候脾气很大。
啊，是的。
嗯，关节也不是太好。
对的，对的。
嗯，你好像肚子这里怎么有一个小的
肌瘤？
对了。
厉害厉害，说对了，
而且不止一个
啊。对，是师傅，我
要讲讲你的胆
啊，
胆也不好，经常右面腹胀
啊。对对，是是、
胆里边有泥沙样的石头，
是
化验过出来不啦？
化验过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其实是录像了，就是两星期吧，两星期。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，麦克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，他每天呢，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，当别人问他你过得怎么样啊，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每一天都心情很好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面带微笑。看到他这种情景，很多人非常的好奇。有一天他的朋友问他，哎，我不懂了，麦克，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麦克回答，每天早上我起来总是告诉自己，今天你有两种选择，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，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，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，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也是选择好心情，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人，使自己更加痛苦。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，我可以接受抱怨，但是我选择更多的就是光明的一面，去劝导他改变自己。这个朋友说，哎，麦克，你说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吧，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怎么笑得出来呀？他说，的确如此，实际上生命就像一串选择，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，你选择别人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，你有时候会选择你的心情是好是坏，好的去做，不好的去不做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。数年之后，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一天他忘记关上餐厅后面的门了，结果早上三个凌晨武装歹徒闯入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，他们要麦克马上打开保险箱，给我打开保险箱。你知道那些歹徒啊，他们希望时间快啊，拿着枪指着他，看怎么抖啊。这个麦克呢过度紧张了啊，开保险箱的时候弄错一个号码，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，一紧张开他一枪了啊！麦克很快的躺下来了，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经过1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啊，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，但是有块蛋皮留在他的身上。事情发生6个月之后，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，朋友就问他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他说，我很幸运了。他说，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？朋友说，知道了。他说，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？朋友说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我只想问你，当那些强匪进入你啊房子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麦克说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，当他们击中我之后，我躺在了地板上，我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，一我可以选择生，二我会选择死，所以我选择活下去。你不害怕吗？麦克继续说，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，他们一直告诉我没事放心，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，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，我这时真的吓坏了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我的末日，他们已经在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采取行动。他的朋友说，你已经躺在床上，你采取什么行动啊？麦克说，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用吼叫的声音问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，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喂喂，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因为大家知道医生开手术之前要问这些事情的，他回答说，有。这时医生跟护士全部停下来等他的回答了，没想到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喊道，我对子弹过敏。 请你们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，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。医生和护士都在笑，脸上的忧虑神情渐渐消失了。他们笑完之后，动完手术告诉他，啊，你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你可以选择了。他说，我选择活下去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。生活充满着选择，每天你都能选择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，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。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，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。记住了，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，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，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。有一个小笑话，说现代人夫妻啊，彼此怀疑对方。啊，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，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，有次吵架之后，妻子一气之下就毒死了老公。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，她老公叹气道，哎呀，老婆呀，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，竟然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要是我惹你生气，你可不要学她哦。他老婆说，嗨，现在的新闻报道啊，怎么一点都不详细的，也不说说毒死他老公到底用的是哪种药。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无穷的。庄子在《列玉寇》当中说，对了解一个人有九个方面的阐述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，受骗了，啊，被人家欺骗了，就是不会看人嘛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早就讲了，看人，庄子说过有九种方法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第一，远始之而观其中，大家看到吗？远始之而观其中，就是远离一个人来观察他是否忠诚。你在他边上，他可能很忠诚，但是你离开他远了，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，智慧吧。第二，近始之而观其近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，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。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，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，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。第三，凡使之而观其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，而观其能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，这个人就有本事。如果解决不了，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。第四，卒然问焉而观其之，卒然就是突然去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，观察他思想的意识。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，当突然问他问题，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。第五，己与之其而观其性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啊，之期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，你看他能否遵守诺言。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诺言，这个人不可交也。 第六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人，你给他钱让他管理钱财，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，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，所以你将钱财托付于他管理和使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啊。第七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境地时候，告之以危就是告诉你，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节操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先自己逃走，让别人去受苦，让别人去承担危险，他自己逃走了。所以一到危险的时候，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还是假狗熊。第八，醉之以酒而观其色，就是说你让他，比方说这个人喝醉了之后，你看他的仪表，考察他是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。你看酒后很多人做坏事，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你看他喝醉了就能知道他心里他对礼义仁智信的啊这种态度。第九，杂之以畜而观其色啊，杂之以畜而观其色，就是观察对方在不同的群体，杂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和不同的场合当中，他到底对别人待人接物有没有不一样。他看见这个人了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你好，看见那个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那这种人呢就是不是太仁义啊礼智信的人，那么前后一套啊，所以不同场合啊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，对不同的人，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。这种人呢，你要值得警惕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，庄子的智慧啊，好不好？厉害不厉害？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在很多的场合，有人多的地方吃饭，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。你们随便接电话，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。你比方说你跟一个领导坐在一起吃饭，比方说电话来了，你拿起电话来，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，你肯定是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知道待会再打了，我再跟他吃饭一关。哎，领导，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，你这个人啊小人呢，对下面这个样子呢，对我这个样子肯定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接起电话，对不对啊，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好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是哎呀是，好好好，你看这领导看了你，这人不就是看谁位置高拍谁吗？你又有问题了。所以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，最好说对不起，我出去接个电话，不打扰别人，那是智慧啊。啊，我们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，可以发现谁是不屑之人，谁是贤德之人啊！年轻人整天活在后悔当中，因为他们不懂得看人。所以有一个笑话说，刚刚毕业的时候，几个同学呢称兄道弟，兄弟啊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毕业时候，结果毕业一年之后，有个同学发来短信说，兄弟们，后会我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你跟我太太啊晚一点再见面吧，因为他太太很凶啊，啊，他不了解啊。再过一段时间又发来短信，兄弟们，哼，后悔有期啊，你后悔有妻子了啊，管得他太严了。再过一年他又发了个信息，兄弟们啊，会有后期啊。四年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同学们，兄弟们，回有后期啊。有一个人坐在轮船的甲板上看报纸，突然 一阵大风，把他的新买的帽子挂到大海当中了。只见他很稳地摸了一下头，看看飘落的帽子在水中，继续看报纸。哎，边上那个人不解了，哎，先生，你的帽子掉到水里了啊，你的帽子到了大海里了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他继续看报纸。哎，你的帽子有几十块钱呐，美元呐。是的，我正在考虑，那可以省些钱再去买一顶帽子。帽子丢了，心很痛，但是你想想，帽子还能回来吗？说完，那个人又继续看报纸了。这一段故事告诉大家，学佛人要明白，我们在人间失去的已经失去了，何必大惊小怪的耿耿于怀呢？在2019年，我们失去了很多，我们也得到了很多，但是2019年已经过去了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住今天，胜过几百个明天呐。我们谁都有过丢失过心爱之物的经历，比如刚发工资啦，最喜爱的汽车被盗了，相处了好几年的恋人拂袖而去，这些都会在我们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，有时候甚至长期折磨自己的内心。学佛人要明白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，没有从心理上承认失去，只沉湎于已经不存在的东西。记住了，我们人总是在回忆当中，回忆会使人痛苦的，而没有想到一切都是佛法讲的苦空无常啊。这个时间关系呢，我可能要挑选一点讲了，不能讲这么多了啊。这个笑话还是要讲的啊，因为我还要留点时间给你们讲今年的那个运程的笑话。有一位先生怕老婆，老婆让他理家务，这个先生呢忙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忙完了，他坐在沙发上倒了杯水，刚刚想喝，不知道老婆从哪里捡到了一只袜子啊，嘴巴里数落着，你看看你呀，收拾了半天这东西还是乱扔着，啪一下子说着把袜子朝他扔过来，说巧不巧，正好搭在他的水杯上，半只袜子已经泡在水里了。他忍无可忍的啪拍了一下茶几，你他老婆把眼睛呢，你什么呀，你他一边伸手去捞袜子，一边笑道，你不知道我只喝白开水，从来不喝泡茶的呀。一个人要懂得把苦转为乐，乐天知命无所求，寡欲才能清心田。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理，人在吃苦的时候业力会消，会得到转化，吃苦越多消业越快，业障消除，福分就来啦。好，台长呢有一次呢，就是前几个星期吧，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啊，这个分享菩萨保佑他全家躲过两起车祸啊，非常危险。半夜出行两点多的时候呢，先生开车睡着了，差点出车祸。突然呢，菩萨意念提醒边上他坐在边上他的太太同修了，说先生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。他马上推醒他老公啊，他老公已经开车睡着了，推醒他老公惊险的避开了正在冲过来的一辆车。此后他们又在服务区坚持呢啊，就是他自己坚持要上卫生间，结果避开了前面追尾的十几辆撞车。你们听一听当时的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，我分享一个事情，在2017年同修全家人都在369关节上回老家的路上，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全家人躲过了两起车祸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天呢，同修一路念大悲咒，求菩萨保佑全家人平安。 到达目的地，晚上2点多，家人都睡着了，老公一个人开车，他念经，念着念着也睡了一会儿，突然菩萨一个意念告诉这个女同修说，你老公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，然后她马上醒来，就推老公说，你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，她一下子醒来，果然前面有辆车正对面冲他们过来，老公赶紧打方向盘躲过了，老公惊魂未定的就问他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怎么会知道有车？幸亏你提醒了我，不然惨了。幸亏菩萨妈妈提醒他，任何灾难的发生就是一瞬间。真是感恩菩萨保佑他们全家躲过车祸。然后他们继续开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服务区，同修呢就莫名其妙非要上洗手间。同先生说，你刚上了怎么又要上？他说必须上。就在他上洗手间的几分钟，出来后看到前面连环追尾了十几辆车，先生对他说，幸亏你上了个洗手间，不然我们就在十几辆车的中间了，想起来都觉得后怕。他们再次感恩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又躲过一次车祸。
对啊，正幸亏你上卫生间了，我告诉你了，菩萨给你安排的啊、
对，
菩萨就是这样的，菩萨帮助我们从来不要你们回报的，你们靠自己平时多做功德呀。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
这都是真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台长跟大家讲讲2020年的这个运程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相信很多人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都想听听这个啊。这个2020年呢，大家知道是庚子年啊，庚子年自然灾害特别多啊，特别多，突发的状况呢特别多啊，整个天象呢，因为啊这个地球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，因为受到干扰之后呢，会让人呢心不稳定。那么很多人说电磁波干扰对人有什么影响呢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手机是不是用的电磁波啦？对不对啊？你看现在的人能够离开手机吗？你们告诉我，离开手机之后，你是不是整个一天都会心神不定啊？很多人看着手机笑，有的人看着手机闹，看着手机跳，是不是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？啊，离不开手机了，啊，魂魄不齐了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，已经受到天象、受到电磁波的干扰。因为天象当中的电波、紫外线、红外线、伽马射线啊，在2020年将破坏影响着地球的磁场，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。所以你现在想想看，造成恶劣的天气、地质啊灾害、火山地震、水灾，都是由一些射线所造成的。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，天时造成地球的脉冲紊乱，让 WiFi 和 GPS 有时候都会产生分频。你们大家都听到过人家说把 GPS 把人家引到河里面去，听到过吧？有听到过不啦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因为这就是碰到亿万光年的啊负载、负能量的影响，它的射线负能量的影响啊，它就会影响磁场的变化。人跟人现在讲话也会影响到磁场的变化。你看有些人跟你讲的蛮好的，突然之间讲一句话出来怪怪的，所以你就说他神经病了。实际上他的思维分频了，叫分频了。所以人间的口舌增多，吵架分手率就会上升啊。所以道家说天人合一啊，我们佛法说心佛合一。2020年相克大于相生，大家知道什么叫相克吗？就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啊，做什么事情很顺利也有几个月份，但是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也有很多月份，而这些月份大于你相生的时间。所以人跟人犯冲特别多，很多人容易想不通。你们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想不通，动不动就要打官司，所以改行业很难得到天助啊。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，天时地利并不能够帮助到你，创业选择你要特别慎重，各行各业都有点风险啊。 最重要的，每个人说话要谨慎，因为在庚子年讲话要学会守，不要去攻啊，最好不要与人争端啊，不要去跟人家吵，吵到后来你会得到很多的磨难，因为庚子年的时候保平安不容易。2020年的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，天气越来越恶劣啊，最大的现象就是春夏秋冬混乱一片。你看有些地方该冷的地方热得不得了，该热的地方冷得不得了，有的地方热的嘞，简直从来没有过，有的地方冻得来把人都冻死，而且人间思维产生的差异，罢工就多，动荡不安。在二月和三月，东南亚会有旱灾和大火灾，三月和七月会有泥石流和水灾，七月左右台风、水灾、泥石流、地震都会有啊。八月份会有流行病，日本八月左右会有灾难性的台风和风暴潮，在四月和十月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空难，特大的交通事故。十月左右东南亚包括台湾地区有龙卷风和台风，另外2020年在东南亚还有火山爆发、地震和龙卷风啊，印尼继续会有火灾和水灾。2020年的啊，这个最容易有瘟疫，而且非洲的瘟疫会继续蔓延，并会严重缺水。在世界上最多的旱灾的地方，会有一亿人面临旱灾。在印度和新西兰继续会有大地震，马来西亚有水灾、泥石流，美国西部会有大火灾、风灾，澳洲十月，今年十月还会有山火。在我们人的身体方面要特别注意，今年人最难过的几个部位是心脏，还有肺部，还有你的肾脏。要勤洗手，如果发现自己伤风咳嗽要特别当心，因为传染病会很多啊。菩萨告诉我，叫我告诉你们，要多吃黄瓜和西红柿。2020年在世界格局，在欧洲会有很大的变化啊，对市场冲击非常大。整个2020年的经济不稳定啊，金融下跌很快，电器业受到冲击，网络金融不好，股市四月份非常动荡，五月份左右更加严重，所以买股票要小心，尤其是下半年。上半年的股票还不错，下半年会有麻烦。年终不宜投资，数年啊，这个整年的经济都不是太好啊。八九月份很多人要当心，会有很多世界惊险的事情发生啊，所以买楼房啊被骗的会很多，至七月之后啊，七月之后呢，中等房价呢还会上涨，所以男士呢钱比较多，女士呢今年呢倒是很好，会帮别人挡灾啊，女人会帮别人挡灾，所以呢身居高位的女士呢有祸灾。家中呢不要放太多的金属物，包括电风扇啊这种金属的东西，如果不用要包包好啊，否则呢家里会惹祸灾的，金属东西会破相的。所以在破财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问了台长，这么多灾难怎么办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家里平时一天烧几次香啊？两次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如果轮到你的本命年，记住了，如果你想啊，破财的时候想不破财，一天烧三次香，不但不破财，烧三次香还有利于财运升高啊，好吧。那么在啊，今年呢人的相貌会变得很快，如果你一直动坏脑筋，你的脸相就变得很坏，如果你一直动好脑筋，你的脸相会变得很好。所以今年你们自己注意了，你们今其实可以等我开完法会回家给自己照个相。 等到今年年底再照个相，你看看变好还是变坏，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。那么在家里啊，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听到什么事情要忍耐，要念解结咒，家里不要点蜡烛，否则易传婚变，就是点蜡烛的话婚姻会有麻烦。今年的文昌位在西南方位，整个地球在西南方位，家中呢要少放透明的一些物品啊，记住了，山水画绝对不能黑白的，山水画一定要贴彩色的，听懂了吗？家里在客厅的当中一定要摆盆花，一盆花一个礼拜，你可以家里很吉祥，可以调整气场，因为花它是动的，它是活的，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死的，放一盆花在那里，它花每天在开，每天在收，它收气场，它又散发出很多好的气场，所以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你献朵花给他，他马上就会开心，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你放在后面看，你看他马上气场好了呀，听懂了吗？那女人不开心的话，你送朵花给她了，你家里放一朵花放在她家客厅的当中啊，会转换你们家里的气场的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好，继续说下去，但是花不能买全部白的，明白了吗？白花是什么？好不啦？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家里买的花一撮全是白的，家里过段时间人出大事，明白了吗？很多人在想2020年多一点财运，那么多一点财运，刚刚说是避灾啊，破财，那么讲多一点财运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想不想听啊？教你们啊，香烧完之后把香炉请下来擦香炉，听懂吗？啊，如果你有投资的话啊，有投资的话把香炉抱下来擦香炉，听懂了吗？擦擦擦擦，哎啊，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，听懂了吗？所以你们看有很多法门他们都喜欢擦香炉，明白了吗？洗东西啊其实也是很消业的，所以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拼命的洗啊洗啊，我告诉你心里马上情绪会转好的。你看很多人生气，刚刚生完气跑着去洗啊洗啊啊，厨房间洗洗，过一会儿他就情绪就好很多了，他也是一种发泄的，所以洗刷刷洗刷刷。好，如果家里有动土一定要悬挂事物啊，我们讲不是一种风水的事物，师父说我们悬挂的事物是什么，那就是大悲咒，如果你家要动土了请你们挂上大悲咒山水画。2020年呢还有很多官非产生，因为2020年的太岁呢在正北方，太岁在正北方，所以呢正北方你不要去装修，不要去弄墙啊搞来搞去的装修，因为这就是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叫太岁头上动土啊，听懂了吗？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这个灯光颜色啊彩色很多，一个吊灯上面呢、啊、有绿的红的黄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，我告诉你口舌是非多呀，所以墙上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，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的啊，现在粘的东西粘的牢的东西多了，不要动不动就去钉钉子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2020年犯太岁有五个生肖，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吧啊，老鼠本命年是直太岁，属老鼠的要当心，冲太岁是马，刑太岁是兔，破太岁那是鸡，害太岁那是羊，所以这五个生肖都要当心啊，尤其嘛老鼠要当心啊啊，害太岁羊要当心，破太岁鸡要当心啊，刑太岁的兔和马好一点，大家听懂了吗？ 啊婚姻方面 男女之间沟通非常容易产生障碍啊，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，跨国婚姻会更多的争吵啊，会有很多的离异，所以要特别当心。那么夫妻当中想谈一件事情，想谈得好怎么办？师父要教你们了。今天你要去跟他谈一件事情，跟老公谈一件事情，他可能会跳，可能会闹，最好的方法跑到自己的佛台前，不点香都没关系的，就冲着观世音菩萨，让我化解跟我老婆某某某的冤结啊，我接下去跟他谈事情，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保佑我谈得好一点的啊，你过一会儿跑过去的，老婆啊，我有件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情啊？快说啊，马上情绪就好了。你们试试看，哎，试试看，啊，而且呢，在今年要特别多念消灾吉祥神咒，记住了，四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二月特别要注意，婚姻不好，所以很容易吵架。在2020年，孩子读书方面，家里进门靠左边是好风水，靠右边风水不是太好，读书的，所以给孩子每天要念七遍大悲咒。可以保孩子读书啊，智慧充裕，家庭平安。在2020年，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大气层的磁场影响，心脏病人会很多，肾功能衰退很厉害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今年特别累，爬也爬不起来，睡也睡不好啊。所以今年师父就特别问菩萨要吃什么，菩萨说黄瓜、西红柿还有菠菜啊，再加个菠菜啊。记住了，如果很多人整天在家昏昏沉沉，很多人血液方面不是太好的话，血压高啊，或者其他脑子觉得不管用啊，头痛啊，多吃点卵磷脂和钙片。在2020年，除了多念大悲咒心经之外，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和解结咒。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传统习惯，就年三十晚上要烧头香，保佑自己啊一年平安吉祥，希望大家好好烧香。好，跟大家大概讲了这些了，好吧？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以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也可以写信到秘书处来啊，有什么问题，师父整天呢在广播里也在回答大家这些问题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啊。最后呢啊，台长还是要跟大家聊几句，虽然他们规定我时间已经过了啊，说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嫂子都是暴脾气，两人动不动就开火，于是呢这个朋友就劝他的哥哥，他们不修心的了，他就说，哎，下次你老婆发脾气之前呢，你自己想发脾气之前，你先试试深呼吸，然后念十遍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看看你火气能不能消下去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他嫂子呢跟他呢又为一点小事生气了，一直巴拉巴拉巴拉在骂人。哥哥呢想起他弟弟的话，深吸一口气，他老婆注意了，然后他心里开始默念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。念到第五遍呢，他老婆一巴掌就扇过去了，并骂道，你居然敢念咒语诅咒我吗？现在人气量小，而且很敏感，在人间的烦恼当中啊，解脱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念解结咒，化解忧愁啊。所以学佛解忧烦恼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热恋的时候，情侣两人感叹，我们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，能让我们俩这么幸福啊。结婚之后，夫妻两人常常怀疑骂自己，上辈子我们做了什么孽，活得怎么真难受啊。这就叫缘分，所以缘分要靠佛法来浇灌，要改变自己。所以台长说，人生不学佛，红尘无奈何呀。社会上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一个男人只知道拼命的挣钱，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最后等于在给自己老婆 的下一位男人打工啊，看见吗？死了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同样一个女人拼命省钱啊，节约，却不学佛，不注意自己的修养，天天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公闹，是在给自己老公以后的另一个女人腾地方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学佛人要懂得，别人犯了错，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他，善于原谅别人，你自己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。能够原谅别人的人，是因为他懂得啊，曾经受过仇恨的伤害。你原谅别人，因为你也被人家伤害，你就不要再去伤害别人，让别人承受和你一样的痛苦。宽容是宝贝啊，生命才可贵，只有懂得失去的痛苦，慈悲才能显得更加的珍贵呀。曾经流过眼泪，学佛得到安慰；曾经生活艰难，学佛得到平安。成功和失败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过程呀，过了就没有了。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一列火车一样，能够有起点，没有一个终点的。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你的善缘，要珍惜呀。所以辉煌与暗淡只是一种啊自然，挫折让我们懂得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失意让我们懂得人间的悲与欢。学佛人要懂得人生无常，知足常乐，你才会走上解脱之道哇。好，在每一次啊台长弘法结束之前呢，我总会说两个笑话啊，说两个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。第一个笑话啊，听好了啊，现代人着迷网络啊，有一天晚上这个有一个老公啦准备睡觉了，刚上床呢，他们小夫妻刚结婚不久了，就喊起来，哎老婆啊，昨晚儿子尿床了，我早上叫你把被子拿出去晒，你晒了没有啊？老婆在内房说，是啊，我晒了呀。老公说，奇怪呀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被子怎么还是湿的呢？都没有晒干呢。哎，老婆，你放在哪里晒的？老婆说，啊，我放在了朋友圈里晒的。这个还不够精彩，再来个更精彩的，你们听好了啊，这个精彩的听最后啊，保证笑得你们哈哈大笑。有个大公司，晚上有1000人开那个庆功会，开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老板马上派出10个人啊，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，派10个人去买了一大捆300支的蜡烛过来，接着开，全部点好了啊！开到一半，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啊，他一看这么多蜡烛嘛，他就随口问了一句，啊，今天有谁过生日啊？有一个同事以为有好处拿了，赶紧举手，老板，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啊。老板说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，你负责把所有的蜡烛给吹灭。人生如梦，只有借假修真，放下自我，我们才能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才能找回自身的佛性和本性。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心包太虚，勤修戒定慧，践行六度波罗蜜，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，共攀世圣，铸造人间的心灵净土。 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啊！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佛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人生啊，就是靠一种智慧活着。如果你今天这个人说我身体很好，但是你没有智慧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。很多人一辈子，哎呦，我身体好啦，什么好啦，什么好啦，都不行的，一定要智慧。也希望大家呢，活着要有智慧，人一定要为别人活着，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。整天为了自己，为了一点私欲，你活的时候人家不喜欢你，你死了人家也没人怀念你，所以一定要学菩萨，一定要好好的修心。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有缘分的人。有个人问我，师父啊，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啊贵人呢？台长告诉你，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？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。你今天去帮助100个人，如果有20个人回馈你，你就有20个贵人。如果你去帮助1000个人，会有100个人来回馈你，你就有100个贵人。所以多多的帮助别人，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啊，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一定要好好的，心要干净，心灵要纯洁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，学佛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，要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。每一个人要懂得，我今天所布施出的所有的佛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，都要反馈回社会，要反馈回国家，要反馈让世界更和平。所以台长在新年，中国新年将要来临之际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幸福，工作圆满，学佛精进。三天跟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愉快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啊。我刚刚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求我们伟大的佛陀，还有没想到弥勒佛也来了今天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，菩萨的加持离不开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好好的学佛，你一定希望永存。希望你们每个人坚持努力，去攀登自己心灵的高峰。谢谢大家。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我们中国新年了，希望大家年三十晚上好好烧烧头香。我告诉你们，菩萨非常灵，有的人在我们这里刚刚头香烧好，当天就灵验。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我们啊。好好的努力，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，这个社会需要好人啊，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，需要大家好好的共同的努力来维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和平，人类的健康，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。所以希望大家精神上也能得到更多的充实，能够得到更多的啊菩萨的善良的理念，好好学习，好好修心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祝福你们，菩萨保佑，谢谢。
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